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1回。这个时候，莫简离似乎想到了什么，他终于凝重的开口了：“
贺老弟啊，我呢刚才想了一想，觉得还是有一事不明，不知道你可知道，或者说赫连商盟可向你提及了吗？
什么事情？莫兄。”尽管说就是了。韩立神色一动，
这既然可以肯定对方是仙人降世，但可知对方来灵界的目的吗？与要知道我等见面，早和仙界就失去了联系了。
对方以仙人之躯硬生生的降临下来，不但要承受界面法则压制之力，更不知道要付出何等代价才能做到此等事情的。要说对方只是无意中掉落本界，我却有几分不相信啊。
老者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嘛，还真的不太清楚。我也从来没有从赫连商盟那边得到类似的消息，除了那些已经陨落掉的道友和被血祭的各族生灵之外，似乎根本还没有人能够直接接触此仙，更别提什么探查对方下界的目的了。
韩立摇了摇头，我若是商盟主事之人的话，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尽查清楚此事的。
莫简离一摸胡须，嘿嘿一笑，
哦，
莫兄此话极有道理。好吧，我会马上将这个建议告诉明尊道友的，让他看看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做到此事。不过我看机会不是太大吧。
韩立点了点头，不置可否。机会再小，那也要争取一下吧。我们只要说弄清楚对方下界的目的，多半呢也就能够掌握住对方的弱点了。无论是和其争斗还是谈判，那可都大家有用处的呀。
莫简离很是慎重。除了此事之外，莫兄可还想到了其他什么有用的建议吗？
韩立追问了老者一句。老夫刚才听韩老弟之言，你有两位相识之人和此仙结下了仇怨，并被对方一路追杀到了雷鸣大陆，这才下落不明的，此事是不是真的呀？
莫简离想了想，又接着问，
这是明尊道友亲口相告，多半不会错的。我的两名旧识都非人族中人，一个呢是我至交好友，一个却还是敌是友分不清楚呢。既然这样，韩老弟最好想办法和这两个人联系到，虽然说不知道他们如何和这位真仙结下了仇怨，但是如果说能够掌握他们的行踪下落，我族也可掌握住一定的主动啊。
莫兄的意思是必要的时候要拿他们当诱饵来用吗？
韩立听到这儿眉头一皱，要是那名真仙真的追着他们找到风源大陆来，他二人又能躲到哪里去呢？无论说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性命，还是为了将此仙引到某个地方去，他二人恐怕都不得不做诱饵的。赫连商盟的那位明尊道友，我看多半也是有这个想法的，所以呢才明言相告你此事。
莫简离说完之后冷笑了一声，
诱饵的话好像他二人在血天已经做过一次了，是否还好使这可不一定啊。此事到时候再细细商量吧。不过他们真的到我人族要求庇护的话，这无论在情于理，他二人也会自愿配合我等行动的。但是现在要联系到他们可并非易事啊，等我回去之后自会吩咐门下去做此事。
韩立沉吟了好一会儿，这才点了点头。
这二位道友愿意配合行动的话，那自然是最好的事情了。至于说那名真仙上不上当的问题，韩老弟也不用担心。对方敢如此大胆地做血祭上亿生灵的事情，其行肆无忌惮的程度可想而知了。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将我们下界修炼者放在眼中，哪怕说知道是圈套，对方呢也会毫不在意的踩进去。希望这位真仙此行的目的不用踏上风源大陆，否则就算你等联手能胜，多半也会让大陆上是一番血雨腥风啊。各族不知道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对方毕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仙人呐。莫简离说完了一阵苦笑。以这名真仙深不可测的神通来看，计谋这等东西的确是没有多大用了，希望不会真的发展到那一步吧。韩立沉默了片刻，也叹息了一声。韩老弟加入联手之事，大体上是没有做错的。否则单凭风源大陆任何一族之力，都绝对没有办法应对这名真仙的。可惜老夫实力在大城中一般呐，无法帮上大忙。但是你放心，回去后尽管先安心的修炼，尽量的多提升一丝实力。这期间呢，族中的一切事情就都交给老夫来办了。我会用尽快的时间让那些人口密集的大城暂时先行疏散，让大半人呢到一些偏僻之地躲避一下。这样的话，就算说真的波及到了我们人族，也能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另外嘛，我会在这些大城市啊重新布置一些厉害的禁制，用以预防万一之事。莫简离先是露出了几分惭愧之色，接着就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莫兄的确是老成之言呐，一切就都按道友所说去办，我也不在此多逗留了，明日就返回清源宫。韩立沉吟一下，也就欣然赞同。于是两个人在大厅又交谈了足足大半个时辰之后，莫简离这才终于起身告辞。韩立带着南宫婉一直将这位人族大成送到了甲板上，目睹其再次化为了一道白虹破空远去。父亲，你回去后真的要再次闭关吗？南宫婉等到天边的白虹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终于忍不住回头向韩立问道。的确有此意思呀，我这次外出得到了几种玄妙的秘术，虽然说短时间之内将他们全部参悟透彻不太可能，但是能够多领悟一分的话，到时候说不定就能够派上大用的。韩立摸下巴若有所思。父亲这个想法是对的，只是妾身实在是没有想到，这边刚回到族中，整个人族就马上可能面临这等大劫。我等修炼之辈想一路走下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南宫婉美眸一阵流转，她的玉容上有了几分惆怅之意。婉儿啊，你想多了。我等修炼者原本就是逆天行事，有各种磨难那是正常之事啊，只要破疾而出就是了。与人斗有什么意思？与天斗才其乐无穷嘛。韩立闻听却哈哈大笑，袖子再一抖就回身向船舱走去。南宫婉看到韩立这般模样，先是一愣，可马上想起了什么，嘴角微微的泛起了一丝笑容，脚步也一下子轻灵几分跟了过去。第二天，原本悬浮在天渊城上空的黑色巨舟一颤之后，当即就发出了一声轰鸣，破空而去。两个月后，无涯海 元和岛，清元宫前，黑色的巨舟徐徐一落而下，下方巨大至极的广场上呼声震天呐、啊！数以万计的人妖两族修士全都拜伏在青石地面上，恭迎韩立这位祖师的归来。黑色巨舟上人影一晃，韩立就和南宫婉并肩走了下来，后面呢则跟着花石老祖、朱果儿等一干人等。恭迎老祖归来，外余人的问候声在整个广场上空轰响不停，人人面带恭敬之色。韩立点了点头，没多说，大步向清源宫大门走去。一旁的南宫婉脸上看不到什么异色，但心中呢却是大吃一惊。先前呢、啊、虽然听韩立说起过自己在人族呢已经建立起了一片基业，可是绝对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庞大的规模和这么多的门人弟子。毕竟他觉得呀，自己的夫君才成就大成不久，就算说有族中士鼎力支持，那也应该一切刚刚开头才是。在清源宫前，海大少这位亲传弟子则恭恭敬敬地束手而立，一见韩立走近，当即上前一步躬身问候：“徒儿拜见师父，恭候师父回归宫中。”“这是你师娘南宫婉，那、啊、过来拜见一下。”韩立先是面无表情地点了一下头，又用手指一点旁边的白衣少女：“月天拜见师娘，师父终于迎回了师娘大人。”海大少先是一惊，可马上大喜过望，冲着南宫婉大礼参拜：“起来吧，你就是古月天，我早就听你师父说过了，果然看起来是一表人才呀。”南宫婉上上下下打量了古月天几眼，轻轻一笑：“多谢师娘称赞。”海大少闻言大喜过望，他呀也就是一副皮囊好看几分，若是平常修炼有七灵子三分用功，哼，修为也不至于这般低了。韩立的脸孔这个时候却板了起来：“弟子平常修炼已经是尽力了，但怎么能和大师兄那个练功狂相比呢？”海大少一听这话，脸上的笑容一收，但是仍然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嘀咕了两句。南宫婉见此情形，不禁嫣然一笑。韩立虽然也听到了，却懒得理会，瞪了这位门下一眼，就带着其他人走进了大门。这个时候，广场上的众门人弟子才在一些人带领之下起身，整齐异常的退出了广场。可是对于这清源宫多了一位女主人的事情，他们自然是好一番的议论呐、啊。当韩立在清源宫大殿中主位落座，让人将一干小灵天修士全都带下去安排一番，这才冲着海大少淡淡的问上了一句：“你银叶师姑呢？怎么没有看到她出现呢？”“回禀师尊，银叶师姑从师尊出去之后没多久就开始闭关修炼，现在应该修炼到了关键时候，这才没有办法马上出关来见师父。”海大少偷偷瞅了瞅韩立旁边端坐的南宫婉一眼，这才神色有些异样的回答道：“哦，银叶妹妹还在闭关，这可真是太可惜了，我呀还想和她好好的聚聚，再聊一聊当年在人界的事情呢。不过妹妹既然还在宫中，那就还有相见的时候，倒不用急于一时。月天哪，等你银叶师姑一出关，要马上向我通禀一声。”南宫婉微微一笑吩咐道：“是，师娘，弟子记下了。”海大少暗吐了一下舌头，脸上可却一本正经的回答道，但是一对滴溜溜的转动不停的眼珠却把他心中所想直接的暴露出了几分。韩立见此情形呢是又好气又好笑，冲他翻了个白眼儿，一摆手让他退下了。接下来的时间，韩立亲自带着南宫婉一一走遍了清源宫的所有的殿堂楼阁， 并按照其喜欢自行挑选了一间偏殿，当作平常居住修炼之所。不过在南宫婉看过了清源宫的藏经阁和万宝堂之后，还是被里面收藏的各种奇门秘术典籍和数之不尽的法器材料丹药等宝物惊得个是目瞪口呆呀。以韩立这些年的几次奇遇，外加通过斩杀过的那些敌对大臣而得到的收获，身家之丰富，恐怕说整个灵界也没有几个人可以相比的。如此多的宝物，自然远非久困小灵天的南宫婉可以想象的。韩立微微一笑，让南宫婉从中精心地挑选出了几样防身的秘宝，又取出了几种丹药，他就将这两处的禁制令牌也交给了此女，让其有需要的时候尽管自行地出入这两处重地。南宫婉见此，自然是异常的高兴啊，没客气，就全都一一地收了起来。接下来的时间，韩立分别召见了清源宫的一些执事，处理了宫中的一些要紧的事情，并派出了一些手下去寻找冰凤的下落。他就带着南宫婉游遍了整个元和岛和大半个乌鸦海。二者在月许时间之内，好像凡人夫妻那般形影不离，亲密异常，着实享受了一番鱼水之欢。但等二人再次返回清源宫的时候，就又一前一后分别闭关，岛上的一切事情仍然交给海大少来处理。韩立盘坐在一间被层层禁制防护的密室之中，身前呢有三块不同物件悬浮低空，并散发着淡淡的灵光，一张金灿灿的书页，一银一红两块玉简，这些呀，正是他这次外出所得到的意外的收获，分别记载了两种仙界秘术：五藏断元功、元刚照和那一门雷之力的提炼秘术。韩立看了三者一眼，先眉头一皱，称那金色玉书一点，顿时啊，此书微微一颤，就化为了一团金光，飞入到了袖口中。这金阙玉书中记载的五藏断元功，虽然说是玄妙万分，修炼成可让其实力激增，但是这修炼之慢也令人是瞠目结舌呀，绝对不是眼下这种时候可以慢慢参悟，那只能留在以后再说了吧。至于剩下的元刚照和提炼秘术，韩立再一沉吟过后，袖子一抖，霞光一闪，那块淡银色的玉简也一下子不翼而飞了。元刚照这门仙界秘术，那是用经篆文书写下来的，内容异常晦涩难懂，光是参悟透彻也要花费不少的时间，更别说之后的修炼了，同样呢，不适合现在选择修炼。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了最后这门雷之力提炼秘术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2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2回。韩立凝望着眼前的赤红玉简，心中思量着这门雷之力提炼秘术，他在途中就已经参悟了十之八九，剩下的部分应该只要月许的时间呢，就足以彻底领悟了。在他已经拥有了辟邪神雷的情形之下，将来提炼的过程呢，也不会太长久的。而相反的，此门秘术结合他已经掌握的祭雷之术，那威力之大远超常人想象，相信足以给以后的对手一个意外的 大惊喜的。韩立心念转动一番之后，就不再迟疑的单手冲着玉简一招，顿时似乎一个模糊即立刻无声的落到了手指中，并往额头上一贴而去。片刻的功夫过后，韩立就闭上了双目，身躯啊仿佛木雕一般的一动不动了。两个月之后，韩立额头上所贴的玉简早就不见了踪迹了，反而那些体表轰鸣声震天，一道道金灿的电弧缭绕而出，飞快的往身前一团金色雷球中汇聚而去，让它不断的胀大，顷刻之间呢就化为了脸盆一般大小。呼的一声，韩立蓦然手中法诀一动，张口就喷出了一缕银色的灵焰出来。此灵焰只是围着雷球一绕，就一下子化为了熊熊火海，将其包裹了起来。雷球在火海中发出了低沉的轰鸣之声，飞快地转动不停，表面的金色符文开始狂闪不定，隐约地夹带着一丝丝的紫金之色，似乎开始了某种神秘异常的演化。几乎同一时间，雷鸣大陆上的某个小山的山腹中，杨露这名真灵仍然双目紧闭地盘坐在一个数寸高的绿色小瓶旁，仿佛这数月来呀就从来都没有动过一下。忽然绿色小瓶微微一颤，表面呢放出了淡淡的绿光，同时一丝空间波动一散而出。杨露神色一动，双目一睁，往小瓶处一扫，立刻身形一个晃动站立而起。他略微一躬身，恭敬至极地说道：
恭喜主人出关。
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瓶口处金光一闪，一个模糊的人影在他面前徐徐地浮现而出，化为了一名身穿黑袍的瘦弱青年。做得不错呀，我现在伤势已经彻底的痊愈了，可以离开这里了。马良打量了杨露这位新收的灵仆一眼，淡淡的说了一句：
是主人。
杨露自然不会有丝毫的违抗之意，立刻低头答应了一声。马良点了点头，袖子一甩，将绿色小瓶一收而起，又一张口呢喷出了一面黑白两色的古怪的阵盘。此阵盘呈八棱状，表面遍布着密密麻麻的黑白两种颜色的古怪的符文。黑袍青年二话不说，将这阵盘呢往身前一抛，就立刻化为了一股黑白之气，在空中变化不定，一会儿化为了一面古镜，一会儿又化为了一张画轴，再过一会儿又化为了其他的器物，仿佛时刻都在不停的变化中。黑袍青年呢却只是手臂一动，一根手指从眼前之物徐徐以此而出，呼的一声，在手指一接触的瞬间，黑白之气为之一凝，就化为了一颗拳头大的金球固定不动。随着青年口中念念有词，手指连点之下，数道血红色的法诀一闪弹射而出，纷纷的没入金球中不见了踪影。下一刻，金球表面血光一现，一个血红鬼脸从中一泛而出，中的青年狰狞一笑，就转头冲某个方向低吼了一声，但是片刻过后，鬼脸砰一声一闪自爆而开，化为了点点碎片，就消失不见了。哼，那两个小辈跑得倒是挺快的，看来又跑出此块大陆上了，否则的话，我这头纪念神魔不会只有这点反应啊。那个方向应该是此界的风源大陆所在吧。黑袍青年先是冷哼了一声，望了先前鬼脸低吼方向一眼，就向杨露问了一句：
回禀主人，风源大陆的确是在那个方向。
杨露先前见到那鬼脸的时候心中一凛，此刻口中不加思索地回答道：风源大陆
也好，
血迹的事情已经差不多了，也该忙些正事了。先前在血天、雷鸣两地各施展过一次秘术搜索，也并没有那叛徒神魂的丝毫反应。看来啊，是要去此界最后一块大陆上看上一看了。黑袍青年摸了摸下巴，在目光微微闪动中下定了决心。随即呢，这位真仙就不再迟疑什么，张口一吸，将星球化为了一股黑白之气，再吞入腹中。带我去最近的跨大陆传送法阵，我等进了方圆大陆。
是主人，主人，请跟我来。
杨璐他自然不敢迟疑什么，躬身答应了一声。接着呀，二人遁光一起，化为了一金一白两道长虹，从山腹中一冲而出。只是在高空一个盘旋过后，就往某个认定的方向疾驰而去了。风源大陆上，一个偏僻的幽谷上空，六翼脸色异常难看的看着眼前的四名气息丝毫不亚于自己的大成老者。在他旁边，一身白衣的冰凤也面带一丝诧异的表情。自从六翼带着他悄然返回了风源大陆之后，就立刻找到了这样一处毫不起眼的地方。立刻呀，先好好的闭关恢复了一下真元之力。结果呢，才刚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就被这些看似陌生的大城找了过来。虽然说六翼反应极快，可还是被堵在了此地。因为只要是稍用神念往远处扫去，就可发现。虽然说眼前出现的只有这四名大成老者，但远处四面八方尽是密密麻麻的各种禁制波动，此刻赫然呐，已经被人用不知名的手段悄然地布下了大型禁制。就算说六翼遁术再奇妙，也休想短时间之内破开逃掉的。
几位是什么人？竟然动用这般的大手笔，是特意来找在下的吗？
六翼脸上凶光一闪，冷冷地问道。
哎呀，倒又不用惊慌，我等并没有恶意，只是呢，想邀请阁下和旁边的这位仙子跟我等走上一行，有些事情我们要商量一下。
一名圆圆脸孔的老者微微一笑。
那我要不愿意去呢？
绿叶眼角一跳，面现一丝狰狞。
这个恐怕就由不得道友了吧。
原来老者不紧不慢。你们真的以为单凭你们四个和一座破阵就能拿下我了吗？等我杀了你们再破此阵，那就易如反掌。
六翼的脸庞阴沉似水，蓦然一阵狂笑。
哦，若是加上在下呢，六翼道友还有这般自信吗？
又一个苍老的声音在高空中传了过来。
什么人？六翼一听，顿时一抬头，目光往高处一扫过去，
只见在百余丈的高空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多出了一名头发赤红的老者。看他在身上丝毫气息全无，却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目光看着他。
阁下是？
六翼的神念刚一朝对方扫去，瞳孔不禁一缩。
在下是明尊，想起二位道友到盟中做客一番呐。
明尊上上下下打量了六翼几眼，面带笑容的说道：“
明尊，赫连商盟的那个明尊。”
六翼心中一惊，脱口失声叫道：“以赫连商盟的名头，他自然不可能没有听过呀。”
没有想到老夫这点名头竟然也能够传入到道友的耳中。六一道友不用多虑，本盟呢这一次出动这么多人来请，真是为了那名在其他大陆闹得天翻地覆的血迹凶魔而来的，对道友本身绝无任何恶意啊。
什么？那凶魔已经到了风源大陆？ 瑞文言脸色大变。
这个本王还未曾发现，但是老夫认为他出现在丰源大陆，那也只是个迟早的事情。道友也是这般感觉的吧，否则就不会如此的神情喽。
明尊不慌不忙，
哼，明道友都亲自出马了，看来我不答应也是不行之事。好吧，我就跟阁下走上一趟。不过我现在正身处恢复真元的关键时候。
绿玉脸色阴晴不定，目光在眼前五名大臣的脸上一扫，终于决定暂时退让一下，但还是趁机呢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这个好说，本盟别的没有，那一些丹药还是能供应得上的。只要六一道友跟我等回去恢复真元的丹药，那就全都包在本盟的身上了。这位仙子是冰凤道友吧？
明尊大笑了几声，一口应承了下来，又忽然回头冲一旁的冰凤问了一句：
不敢，晚辈正是冰凤，前辈如何得知晚辈的呀？
冰凤闻言一愣，不敢怠慢的冲红发老者深施一礼：
冰凤道友不用太客气，在下前不久才刚刚见过人族的韩道友，他亲口的向我提及过仙子的，并让我若见到的话要多加照顾啊。
明尊异常的和气：
韩兄，妾身明白了，晚辈也跟前辈一同去贵盟做客一次吧。
冰凤脸上一丝喜色闪过，但略一思量，恭敬的说道。
旁边的六义听闻韩立之名之后，脸色确实有几分难看。
那可就多谢二位道友了，有些事情啊，明某在路上就想和二位道友详谈一番的。
明尊见此情形，微微一笑，单手一掐诀，当即高空中一阵剧烈的波动，一条百余丈长的青铜楼船撕裂虚空浮现而出，并向下方徐徐降来。到了此时啊，六义和冰凤当然不会再有反悔之意，当即一干人等全都飞上了空中的庞然大物。一声轰鸣，楼船化为了一团青光，是破空而去了。 一个月后，正在清源宫密室中提炼辟邪神雷的韩立忽然神色一动，他手中法诀一停，身上青光一闪，一张青色的符箓从袖中一飞而出，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蓦然就化为了数行青文浮现在身前低空。韩立只看了两眼，双目就不禁微眯了起来。
冰凤和六义竟然已经被找到了，赫连商盟的动作倒是极快，看来这联手之事他们还真的有几分把握了。不过我现在虽然无暇分身，但是有些事情他必须派人亲自去询问一番。
韩立叹了一口气，心中急速的想到，接着又想起了什么，他单手一掐诀，嘴唇无声的微动了几下。同一时间，清源宫另一处偏殿密室当中，正在闭目修炼的花石老祖耳中可就传来了韩立的传音之声，他已经凝神听了片刻，立刻离开了密室。半日之后，花石老祖就匆匆的离开了元和岛。三个月后，丰源大陆上族群足可名列前十的大族甲豚族禁地之中，百余名肥头大耳、头颅酷似猪首但身躯强壮巨大的甲豚族卫士正静静地守在一座巨大宫殿旁。忽然大殿之内传出了阵阵的嗡嗡之声，并有一丝空间波动从中传了出来。外面数名修为最强的为首的卫士当即脸色一变，互相看了眼，二话不说一起向殿内走去。结果只是穿过了一个七拐八拐的走廊之后，一个被白蒙蒙光幕笼罩的巨厅就出现在了眼前。在光幕中，
一个拇许大的巨大的法阵赫然散发着淡淡的灵光，正身处激发之中的模样。
啊，怎么回事？现在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从其他的大陆传送过来呀？飞统领，你可提前收到了什么命令吗？
一名身材略微矮小的甲臀族卫士目光一凝过后，当即向身旁一位身背巨剑的卫士冷声问道：
没有啊，我们传送店没有收到任何有人传送过来的命令啊。哎，会不会是对面族中哪位大人有急事，并没有提前打什么招呼，临时动用法阵传送过来的呀？
身背巨剑的卫士摇了摇头，有几分迟疑。
对，的确有这种可能。哎，算了算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马上就知道是什么人会在这个时候来我们丰源了。
矮小的卫士眉头一皱，但仍然谨慎地冲其他人做了一个小心的手势。其他人立刻心领神会，一散而开，将整个出口都堵住了。
几乎就在这些甲豚族卫士刚做好这些举动的同时，
巨型法阵一声轰鸣啊，中心处光霞一点过后，蓦然就多出了一高一矮两个淡淡的人影。这几名甲豚族卫士啊，目光一扫过后，那名矮小的卫士当即脸色一变，喝问道：
不对，你们不是本族之人，那边主事之人怎么会让异族在这个时候动用跨大陆法阵传送过来的？
那边之人把他们全都杀了，不就可以自行传送过来了吗？
法阵中传出了一个淡淡的声音，里面霞光一脸过后，终于现出了两道人影的真实面目。矮小的人影身披黑袍，脸色有些苍白，高大的人影却顶着一颗硕大的鹿首，面露凶光，望着光幕外的一干甲豚族卫士。不是别人，正是真仙马良和杨露这头真灵。
是敌人，立刻发警报！
背着巨剑的卫士一听此言，当即一惊的叫道，同时手臂一动，一把就将背后的巨剑抓到了手中。其他的几个人呢，自然也反应了过来，一个人不加思索的单手一扬，立刻一道红色的符箓从袖中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仿佛无形之物的洞穿大殿顶部冲冲。
下一刻，
大殿外上空一颗赤红的火球浮现而出，并一声巨响爆裂而开。附近百余名其他守卫一见此景，立刻是一阵骚动，大半人往殿中一冲而入，小半人却身形往后倒退七舍，并纷纷地从怀中取出了一件件布阵器具，往空中是同时一抛而去。
刹那之间呐，
一缕缕五色光霞从这些布阵器具中是飞溅而出，并在四周一凝过后，化为了36根巨大的铜柱，笔直一坠而下，将整座大殿都围在了其中。这些铜柱每根都有百余丈长，表面是赤红似火，明印着密密麻麻的淡银色的铃纹。
这个时候，后退的甲豚族卫士这才神色稍安地往大殿出口望去。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座大殿一下子火山一般从内向外的爆裂而开，无数大小不一的碎石石块向八方是激射而去。但是刚一看到那些赤红铜柱附近的时候，一层淡淡的火幕却凭空浮现，所有的东西一接触之后，当即红光一闪，化为了灰烬。先前冲进殿中的卫士，此刻却赫然踪影全无了。外面剩余的甲豚族卫士见此情形，真是又惊又怒。而就在这个时候，在大殿废墟中，却又徐徐地飞出了马良和杨露两道人影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3回。